诸禅解脱集三昧，杂然清净无量种，欲悉了知入住出，菩萨于此初发心。这是第三叫做禅三昧然净自利，在前面的长文里面呢，这是排在第七的，第二善报善恶业报智，第三诸根胜劣智，一直到第七才是诸禅解脱三昧智。现在重诵里面呢，他是顺着一般所说的这个次序，第三就是定力的智慧，禅三昧解脱，这都是讲的这个定的功夫，禅定功夫，所以大智度论简称就叫做定力，定力的智慧。诸禅解脱即三昧，禅印度话禅脑的简称，翻成中国话就义就是定，定心意翻作静虑，安静的静，思虑的虑，就义有的时候也翻作思维修。所以这个禅里面是包含有智慧的，那么关于禅定，我们平常讲禅定啊，是印度的梵语的禅，禅哪的禅，跟中文翻成中文意义的定合并起来称为禅定，是法梵合称，那简称就是定，戒定慧的定，诸禅呢是总指一切禅门，禅范围很广大，有世间禅，有出世间禅，有出世间上上禅。世间禅就是四禅八定，世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叫做四禅定。无色界的四空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叫做四空定。四禅四空合并起来就是八种定，叫做四禅八定。这个世间的四禅八定啊，如果没有修出世间定，是没有办法超出世间的，只有暂时成这个定力的功德，升到十界天，例如初禅修成了升初禅天，二禅修成了升二禅天，三禅四禅乃至四空都是如此，你把这个定功修成了就升到这个天，这是属于福业，都是属于福业。如果没有般若智慧，他不会修这个出世间定，所以这个叫做有染物的禅定，也叫做外禅，外是外道，味道啊，吃的东西的味道啊，甜酸苦辣的那个味道。假如只修四禅八定而不修出世间定，因为这个定力成就了，快乐异常，非常殊胜的快乐，尤其三禅，三禅的乐境啊，在三界里面是最快乐的，就是三禅的禅定。所以经论里面凡是讲的最快乐的境界，就是说如三禅乐，如三禅乐， 就像你得到第三禅的禅定，升到第三禅天的那种快乐。所以提婆达多纵然是造了忤逆大罪，他在无间地狱里面，佛叫阿难呢去安慰他，就看他就阿难到了这个无间地狱这个看这个提婆达多，因为他是亲兄弟呀。阿难看到提婆达多在地狱里面，他就问他说，哎，您在这边，这地狱是最苦的地方哦，苦不苦啊？提婆达多答复说，我不苦，我不但不苦，如三禅乐。他说我在这边好像就在三禅天的快乐一样哦，因为他是逆行菩萨，所以纵然在地狱啊，他不会有苦受，如三禅乐，那就表示他最快乐，所以如三禅乐。那么这个乐境最殊胜的就是第三禅，那么第四禅以上啊，苦乐双亡了，那么因此之故，假如你贪着这个禅的味道，那种快乐的境界，不肯舍离，固步自封，那就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因此修这个世间禅，如果不懂得出世间法，都停留在世间。所以印度有许多外道啊，他的禅定功夫都很高的，不但能到四禅呢，也能到四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做太子刚出家到雪山修苦行的时候，所亲近过的两位当时外道的大师阿罗罗迦兰、玉陀兰福这个玉陀兰福啊，他就修这个非非想定成就了升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就是无色界的最高那一层天，寿命是八万大劫，不得了的，定功非常殊胜所以印度那些外道虽然他的禅定功的这个境界很高，成就很大，可是没有办法超出三界，纵然升到非非想天也超不出三界。所以玉陀兰佛升到非非想天，佛成佛以后他说这个玉陀兰佛啊，他将来要堕落等到八万大劫满了，他堕落下来之后啊，还要堕落在畜生道做非礼因为他修禅定的时候在山里修禅静不下来啊，那些鸟叫啊，一天亮就在叽叽叫朝着他，让他修禅定啊很难成就。因此他一气之下发了一股恶愿，他说将来我如果有力量，我要把这些鸟都把它杀光发了这个恶愿。后来他跑到水边去修禅定，可是水边也不见得安静啊，早上天亮的时候那些鱼啊也在跳而且跳的声音也不亚于鸟的声音啊，因此也吵得他不能安定。因此他又发了一个欧愿，他说将来我有力量啊，我要把这些鱼都把它杀掉那么因此他发了这个两种欧愿啊，这个欧愿的种子藏在心里，八万大劫的福报享满了，堕落下来就要做飞离。飞离是一种动物啊，它也能飞像鸟一样能飞，也能游泳，要跑到水里游泳。它为什么这样呢？飞到山上吃鸟啊，抓鸟吃鸟。它到水里游泳，跑到水里游啊，吃鱼啊。所以它两种愿都满了，都会满的。到山上在空中飞起来吃鸟那么在水里吃鱼所以他又要伤当时是那个妨碍到他的修定，结果他就发了这个欧愿，佛说将来他八万大劫满了，他到这个世间来，他又堕落在畜生道做非离。所以如果单修这个世间禅，没有办法解脱，不能断烦恼，只能把烦恼种子暂时压服住，好像石头压草一样石头哪开了，它这种子那个草根又发起来，又长草了。所以单修世间田禅不能出三界，必定要最起码修九次地定，四禅八定之后修这个灭受想定，也叫做灭尽定，就是阿罗汉的功夫 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就是由灭尽定啊，把烦恼种子断掉啊，也就是见思惑断掉，才能出三见啊。这是初世间禅，初世间禅种类也很多啊。按照次第禅门里面说，有观、练、熏、修四种禅啊，越这四个字去分别，要看这个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有详细的解释。初世间上上禅就是九种大禅定，大菩萨所修的到成佛的那种的定力，有九种大禅定，这个出在菩萨地持经啊，玉车师地论都有说明。所以叫做诸禅，禅的境界太多了，世间初世间，初世间上上啊，所以叫做诸禅。解脱呀，就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无作也叫做无愿啊，这个叫做三解脱门啊。修这三解脱门，能断烦恼，超出三界，所以叫做解脱啊，叫做解脱门啊。那么这个解脱门里面就包含了啊，在空之前修八倍舌。八解脱，八圣处，由此由空而到无作啊，无相无作，所以叫做解脱。即是病即呢，三脉就是就医，心意叫做三摩地、三摩提、三摩地啊。那么翻成中国话就是正定或者是正受啊，不受诸受叫做正受。啊，在一切禅定功夫当中，它最正确，所以叫做正定啊。那么修这些禅定三脉范围很大了啊，有二十五王三脉啊。那么像楞严经所说的二十五圆通，通通都是三脉，圆通就是三脉，就是三摩地。那么这些禅定啊，要去分别杂染清净种类无量无边，所以叫做杂染清净无量种。四禅八定是杂染的，混杂世间的法中啊。那么有染物就是外禅啊。那么初世间禅就是净禅，初世间禅叫做清净的净禅，所以叫做清净啊。世间禅的四禅八定是杂染啊，修九次地定啊，观念宣修超越三脉等，这是初世间的清净禅，所以叫做清净啊。那么这个种类很多很多，无量种，无量种是指这个杂染的禅、清净的禅，它的种类很多，前面所说的只是举一个大概而已啊。这些通通希望知道，欲悉了之，入住出。修禅定啊，由入定，由入定之后住在定境中的境界，有出定的这个境界。所以无论你修哪一种禅，哪一种三脉，都有入定，住在定中，定中的住定啊。过了一段时间想要出定啊，那么出离这个定境的出定。这个入、住、出都是心里面的功夫，心里面的作用，不是外表，不是说我到这个地方来，从门里进来叫做入，到了屋子里面叫做住啊，从门里出去叫做出，不是这个啊，不指这个人生的入住出，而是指这个心理作用啊。心理作用，他在入定打坐入定了要修任何一种禅定，他必定都有入定，在定境中住一段时间，然后出定我们经常把这个打瞌睡的开玩笑叫做入定了我如果讲的不好的话，你们都要入定了不过这个入定啊，你们是会点头的，不？紧头紧头你会点头的啊。那么如果是这个真正的入定啊，它是微微不动的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入定，你不要误会，经常讲入定了都是以为是打瞌睡啊 现在这个讲的入定是真的真功夫啊，真正的入定。会入定不简单了，没有下一番死功夫入不了定的。下过一番死功夫去苦修，无论是修哪一种法门都是一样的，下过一番死功夫苦修之后啊，才能入定。我们只在文字上知道没有真功夫，实际上我们连要修定的机会都没有啊，因为单靠自己不行的，我们是中下根性，不是上根上智。那么中下根性啊，要由大野逢炉大众共修，像从前丛林制度里面的禅堂啊，在禅堂里面下功夫锻炼啊，也许会有一点成就啊。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在修，要得到真正会入定很难很难啊。不过这是看个人的根性呢，假如你过去生有这个基础，有俗根啊，从前曾修过，那么这一生要学修到入定就不会太难了。我们看古的入定啊，好像这个入定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不觉的就入定了。举个例子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近代的禅宗唯一的大德就是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他下过死功夫之后他能入定。他入定啊，好像是不知不觉就入了。为什么？你看他的年谱，他的法会里面讲啊，他说他在住茅棚的时候，有一天啊，他将要中午之前呢、啊，他在山上住茅棚嘛，就把一些芋头啊、藕啊、芋头放在锅里面煮啊，他因为芋头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煮得熟啊，芋头不熟的话也不能吃的了。所以他把芋头放进锅里煮，火都弄好了，就正在煮的时候，他想这个时候没事嘛，我来坐一坐，来打坐，这一坐就入定了。好像他这个入定啊，不知不觉，他本来只是说等着那个芋头煮熟嘛，等的时间让他空过，很可惜啊，他就颓盘起来就坐了。这一坐就入定了，这一入定恐怕上一个月以上了，因为他在这个距离不远的这个同样住茅棚的老同参，有一位老同参呢，经常会来看他，不过平常的习惯呢，往往是一个月或者是超过一个月来看他。那么他这次入定的时间是刚刚他这个老同参昨天来看过，第二天他就把这个芋头放到锅里面煮的。那么他的老同参再来看他的时候啊，看到他还坐在哪里入定啊，坐在哪里入定。因此他既然来看了，总得给他知道他来看他，他这个入定的人呢、啊、开大炮他都不怕，他都不会出定。只有一个方法他会出定，是什么？隐性。敲引信刘锦曼啊，其他的他不会出定。您把这个引信拿到他的耳朵边，不必太大声，轻轻的一敲他就会出定。这是他的信号，出定的信号。他为什么会练成这个信号呢？因为他出定禅堂里面的出定，这就是看要这个坐的时候要放餐啊，要停下来不坐的时候啊，都是敲引信的，练成这个习惯。所以他出定是听音引进的声音出定的。那么这个老同参在他的耳朵旁边轻轻敲一下引进，这个虚云老和尚出定了。这个时候刚刚就快要吃饭的时间，也快到中午的时候啊，这个老同参来看他了，问他，老同参你吃了没有啊？他没有啊，我刚刚才把这个芋头放到锅里面煮的，大概熟了吧。他的老同参把锅盖一打开来看，摸到那个锅就知道了，凉凉的冰凉的。打开来一看呢、啊、 那个芋头不但是煮熟了，长出长霉啊，已经是这个霉已经到了这个锅盖了，满满的白霉了。你看有多久啊？大致是一个月，最起码一个月，因为他的老同乡平常习惯最快也是一个月来才看的，才来看一次。哎，把芋头放进去煮的时候，他一坐就坐下一个月。哎，他自己确定之后还觉得我刚才放进去煮嘞。哎，这个一个月就变成在他的这个禅定境界里面呢，只是短时间，好像不到一个小时了，也许半个小时了。所以可见呢，这个入定，如果是像虚云老上这种的入定，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入定了。哎，各位你能入吗？回去试试看啊。初定要敲银磬，假如你恐怕忘掉初定的话，你找一个人事先跟他说好什么时候跟你敲银磬的啊。那么这个入定之后没有敲银磬之前，中间就叫做住啊。所以每一种禅定都有入定、住定、出定，有这三段时间，所以欲悉了知入住处，要通通知道各种禅定的入定、住定、出定，各种解脱门的入定处、住定、出定，各种三脉三摩地圆通法门的这个入定、住定、出定，一一都要知道啊。这是说明初发心菩萨的愿望，菩萨一次初发心，由这个原因啊，他才发起菩提心来。这是诸禅写的三脉智啊，那么智的力量，所以叫做力啊，就是定力啊。在长文里面，它是第七，现在是超送超前而送，在第三就先从中了啊。我前面说过，这个句诵有六种啊，句诵有六种，有抄诵、追诵、广诵、略诵、补诵、译诵，那么这本来长文是在第七，现在第三就先把它重诵了，这个就是超前而诵，叫做抄诵，第四，诸根胜略智，诸根胜略智，简称叫做根力啊。经文：随诸众生所安立，种种谈论与言道。随诸众生根力顿，看错了啊。随诸众生，没有错。随诸众生所安立。错了，我这翻错了哈。随诸众生根力顿才对，我两页合并一页啊，搞错了。随诸众生根力顿，如是种种精进力，欲悉了达分别之，菩萨于此初发心。这是第四根力，那么在前面长文是在第三，诸根胜略智，按照顺序本来应当在第三，现在变成第四，这个叫做追诵啊。那么长文在第三，现在是第四才诵，所以追诵啊。随诸众生根力顿，这个诸根胜略，前面长文里面的诸根胜略，胜就是力根，略就是顿根啊，所以这里叫做随诸众生根的力顿，根是根性，根性啊，例如每一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啊，有人啊一目十行不得了啊，过目不忘啊，一文千物，日记万言啊，有人呢、一天学不到一句啊。有人甚至严重到一天学不到一个字哎，啊，像佛弟子当中的这个周立盘陀切，啊，他的顿根顿的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怎么顿呢？ 五白阿罗汉轮流教他一首句诵啊。第一句只教第一句啊，他读了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念到第二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又忘掉了，念到第三个字的时候第二个字又忘掉了，三个月一个夏天下来啊，他一个字都没读成啊，你看有多钝啊，这是最最钝根的人。像这种钝根的人，只要你肯学肯下功夫，照样可以成就的，像那个赛大珠的法师一样啊。那么这个世间钝根的人不是没有啊，尤其如果小的时候失学啊，假如根性比较钝啊，读起书来就比较难啊。我从前在狮头山有一位老修行啊，他不认识字，他没有读书，不认识字，他学习金刚经一句一句的读，一字一字的学，好难哦，他呀都要每一个字旁边做记号才记得这个字叫做什么字啊，鸟字啊他旁边要围着的教啊啊，如果是这个什么动物啊，他就旁边放那个动物啊，然后他会忘掉记不得，他这样子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啊，才把一部《金刚经》读下来，很不容易啊。那么有一位老修行啊，因为丛林里的功课，早晚功课要读的都很多啊，而且他是做苦工啊，没有办法，每一句一天下山去挑担子，做苦工去挑东西的时候啊，他就托人写一句，写一句。任何经论都是一样，写一句怎么的，他这个挑东西不是有扁担吗，笨担他就把这一句啊这一句经啊贴在这个扁担上啊，贴在这个扁担上，这个挑啊，这挑正好是那个看得到的范围啊，扁担比较好长嘛看得到的范围，边挑边看，就看着这一句来念啊，今天下山去挑一挑担子回来这一天要读会这一句，一天读一句啊。如果碰到钝根实在很辛苦的啊，但是只要他肯认真肯精进肯下功夫，一样能够读成的，两堂功课还是照样够背，要好好的下功夫。就是那个赛大法师13年把一部楞严经读得背起来，而且还能讲，所以人呐、啊，不怕钝根，就怕你不肯发心，要发很长心去学，没有不成就的。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别人读一次就会的，我读100次，多他100倍总会吧，那么用这种的功夫。没有不成就的，所以众生的根性有利有钝，随诸众生根利钝啊。如是种种精进力，像这一类无论是利根钝根千差万别，他只要肯努力，精专一不杂，静向前无退，专一不杂向前无退的这种精进的功夫力量，学到没有不成就的，所学的没有不成就的。我看过有很多位啊出家人，他小的时候都失学没有读书家庭环境不好没有读书，但是他等到出家之后就是读佛经，读早晚功课然后有因缘去读佛学院，后来他也能当法师的这种情况蛮多的老师告诉各位，我从前也没有读书的，我也没读书那么日正时代读的 IUVO 也没有读，6年也没毕业啊，实际上只读了不到5年啊。小的时候6岁曾读过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细思贤文6岁读，那读了一点点，只有20几天的时间只是那么一点点基础，论起来我根本可以说是个没有读书的人所以我有一个堂叔很特别的堂叔 我的叔辈的，跟我的父亲同辈的啊，是堂兄弟的啊，我的父亲的堂兄弟，他呀读了七年书，私塾啊，从前日治时代的以前呢、啊，他读的私塾读了七年，他读的书啊，他自己挑不动的，挑不动。可是后来啊，他写信就拜托人了、啊，他不会写信的，写信写不出来啊。那么我到南部来，我在福光山教书了啊。那么我有一天回到山上去啊，啊，我在住在狮头山山底下，一下车的时候就碰到我这个堂叔了，他就问我你在那边做什么啊？我说我在佛学院教书。他笑啊，笑的就倒下去了，笑的这个肚子都笑痛了。他笑什么呢？他说我读七年书不会写信，你没读书会教书。我没读书会当老师，他读了七年书连信都不会写。这个众生的根性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很奇很奇。这不是说提高我的身价了，只是想到我这是亲身经验的有这么一个事实。他为什么读七年书不会写信，我也想不通，想不出来啊。那么这个读书啊，实际上这个文字智慧啊，这个文字般若，如果过去生有宣习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因此这个只要你精进肯努力肯学，没有不会的，没有天生世家，没有自然弥勒啊。释迦牟尼佛不是天生生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将来也不是自然成佛的，都是历劫修成的。那么因此必定要靠精进力，不管你立根也好顿根也好，只要有精进力啊。所以如是种种精进力这一句话是说明无论立根顿根，立根固然容易成就了，可是顿根的人只要你肯精进肯努力，没有不成就的。那么我有今天也是自己下了死功夫的，不下死功夫哪里有今天呢？你说没有读书人家不会相信，实际上是自己在哪里下功夫的啊。那么自己肯下功夫，一样得到一样的受用的啊，不过事倍功半而已了啊，很难成就啊，事倍功半，暗中摸索做起来很辛苦，不比那个有正规的教育学出来的比较容易，而且是事半功倍啊。菩萨要了知这些啊，观察众生的这个根性利钝的分别啊，看他有没有肯精进的力量，越是了达分别之，对于这些众生能够善加分别，知道他的根性啊。菩萨依此出发心，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众生的根性力钝与菩萨有什么关系啊？做将来度众生的准备。您度众生如果不知道众生的根性，通通平头式的教导，没有办法的，他不能一一都接受的啊。那么从前的佛学院，现在我们也在佛学院教书，我不知道以前的佛学院呢，往往是平头式的，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最差的考试出来是一个大圆圈，哪一个大鸡蛋的有啊？最好的100分啊，从0分到100分，你想想这相差多远？可是我们教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东西的，平头式的教法，这样子教下去，能够懂得书读得多的。学识比较高的他很辛苦啊，被人家偷住没有办法往前进啊，那真是事半功倍，不可能变成了功夫下的很多成就很少。而那些不认识字的很苦恼啊，您说他照样不懂啊，他又跟不上又追不上，前面的饭步而走，后边的用追不上，这样子教起来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您如果对于众生的根性不知道，假如学校不分班啊，假如学校没有一二年级三四年级，那很麻烦了啊。所以通通都要了知，然后才能够分别去教导他该怎么样子修学佛法。菩萨于此出发心，所以菩萨他就从这个地方要观察众生的根性差别利钝啊，所以要发菩提心来好好的修学，得到这个根力 猪肝肾劣质就能够了知这些道理啊。第五就是前面的长文的第四，种种节差别智啊，种种节差别智，前面长文叫做种种节差别智，这里因为第七变第三了，所以现在第四就成为第五了，简称叫做解力，解力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叫做欲力，欲要欲的欲啊，因为这个经文里面也有这个文字啊，意思是相同的啊。经文说一切众生种种解心所好要各差别，如是无量欲悉之，菩萨亦是初发心。一切众生种种解，解指众生所了解能了解的这个功夫，所了解的情况，例如说一个人现在他已经几十岁了，二十岁三十岁，哎，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啊，他了解的这个世间诸世间法有多少啊，佛法里面他学过多少啊，所以一切众生他种种解现在所了解的有多少，而他的智力能了解多少，他的内心所好要是什么，好要好字，这里读成好，喜欢要爱要啊，他所喜欢他所爱要的又是什么，因为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啊。例如修学佛法来说，有人喜欢研究相宗，有人喜欢研究性宗，有人喜欢研究空宗啊，有人喜欢只打坐用功修行不看书啊，有人喜欢一天到晚只看书做书虫子而不肯打坐修行。众生的根性前面既然说是有立顿的分别，那么他所现在所能了解的他所好要的又有千差万别。如是无量欲系之啊，这些千差万别，那个好要就是欲，就是他的期望啊，那么通通都要了之啊，如果不了之的话没有办法做教化的事业啊，菩萨以此出发心。因为众生的根性差别啊，他所了解的有差别，而他所好要的有不同啊，大智度论就是约那个好要叫做欲力，欲力啊，欲力就是他所好要的啊，他所期望的啊。那么解是指他能了解的。第六戒力啊，长文里面第五种种戒差别力啊，这个戒力在大智度论里面叫做性力，性别的性，性力，佛性的性啊。众生诸戒各差别，一切世间无有量，欲悉了知其体性，菩萨以此出发心。这个戒力啊，或者是指众生当时的境界而说，他所感受的境界来分辨，众生诸界各差别如果约他当时的心内的所感受的境界有喜怒哀乐千差万别而这个戒字为什么大智度论叫做性力啊，按照唯识的解释，十八戒里面的戒，戒有种子意，就是第八欧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的种子，那个种子就是众生的习性，众生的习性，那么这个种子差别很多很多所以叫做众生诸界各差别它的八十田中的种子各有界限的种子千差万别这个种子就是它的历界的习性那么在世间法上，每一个人他的心地八十田中的这个种子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一切世间无有量，在一切世间法当中，他的心地里面的这个界性种子千差万别，没有限量的那么多，无量无边。欲悉了知其体性，要明白众生的这个习性的实体情况， 实际情况，而他的习心，他的八十田中所含藏的那些种子差别，如果能够观察明白知道，那才能够成就这个度化众生的究竟目标。所以菩萨以此出发心，所以叫做种种戒差别智。那么戒智就是两种的说明，一种就指他当下众生当下的这个心里所有的境界千差万别，喜怒哀乐等等啊，一种是指他的习性，八十田中的种子的习气啊，就是这个习性，所以叫做性力啊。这个八十田中的性啊，习性也是无量无边啊，所以欲是通通要了知它的体性，就指这个八十田中所存有的这个习性千差万别，如果都能知道的话，然后才能够下种，才能够度脱啊。好像自己存有很多种子，不晓得是什么种，不去观察是不会知道的。第七，一切知处道力，常文里面是在第六啊，一切有为诸行道，一一皆有所知处，细欲了知其实性，菩萨以此诸法心。一切有为诸行道，有为就指这个有所作为的一切诸法，有为无为的差别呢？有为就是有所作为了，凡是有所作为，修行必定都是有所作为的啦。诸行，行是指这个修行的路线啊，道就是那个路线啊。一一皆有所至处，每一种修行法门都有它所到达的地方。例如五戒到人间的做人的地方，十善上品十善升天啊，到天的地方。修四谛啊，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到四国的地方，声闻四国。修十二因缘法灭门，到比至佛的境界啊，修六度万行到成佛。所以这些一切修行法门，他所到的境界，一切有所智处，有所到的地方，智就是道啊，处就指这个结果啊。例如修四谛可以证阿罗汉果，就是所到的地方。那么修六度万行将来成佛啊，五百由旬就是他所到的地方，宝所啊。这些细欲了知，通通都希望知道他的实际修行的体性啊，其实性实实在在啊，有修什么行，到了什么境界，这个一一都要了知啊。菩萨以此出发性啊，这个道理都相同，不必细说。第八，天眼无碍智，就是得天眼通了，一切世界诸众生随业飘离无旦夕。欲得天眼见明见，菩萨以此出发心，就是求得天眼通。一切世界一切众生随所造的业力在哪里漂流，六道里面漂流，没有暂时停止啊，息就停止了。想要得到天眼通来看这些众生的千差万别，欲得天眼通，都能明见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这是越空间讲尽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地方的众生，越空间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众生，都要用天眼来看，使他一一明白，所以叫做得到天眼通，就能了知这些。这是第八。第九，宿命通啊，就是宿命无碍智。过去世中曾所有如是体性如是相，欲悉了知其宿住，菩萨一次出发性。这是越时间讲，约自己菩萨自己过去是所经过的曾有过的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性习性，那么什么样的相貌就是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实如是里面所说的如是通欲是通通都要了知。过去俗就是过去，俗住就是过去的俗命所经过的地方，俗住俗住就是俗命通那么这些过去的宿命啊，无论是自己的他人的，希望都能知道，菩萨一次出发心，所以才发菩提心啊，来修学佛法。那么修学佛法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知道上面的这九种的 这个功用啊，都是佛的力量啊。天眼宿命有，如果成就了，叫做明三明呢，三明六通，所以天眼通、宿命通啊，跟这个漏尽通啊合并起来，就叫做三明。第十的漏尽通啊，第十的漏尽通，经文说：一切众生诸皆惑，相续现其即习气，欲悉了之究竟境，菩萨一次出发心啊。一切众生的烦恼种子很多，结九结啊，就是爱慧慢无明见取疑即见，就是九结啊。这个道理等到后文有机会再讲啊。惑就是迷惑，就是烦恼的种根本，就是三惑见识尘沙无明啊。众生的烦恼，自己的烦恼，通通都要知道，相续现其，一直这个种子起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样子一直没有停止，它的习气无量无边啊，这些通通都要知道，欲悉了之究竟境，我有彻底了之，做到了究竟彻底的地方，那么菩萨由此啊发菩提心，那么菩萨发菩提心就是为了要得到佛的十种智力，想要成就这十种智力，所以他发起菩提心来，所以这一段文呢有十首句颂，就是颂原实力发心，原佛果上的十种智力而发菩提心，那么这都是要懂得佛法呀，才晓得原实力而发心啊。如果不懂佛法就不晓得，了解佛法知道佛有十种智力，想要得到，所以发菩提心，这就是原实力而发心。后边还有二十二颂，是颂别贤所求，分别说明菩萨所求的一切，在后边句颂里面说明，今天只讲到这里为止啊，杨峰。